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2日星期四，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军方一架美制黑鹰直升机失事，造成共8人遇难；反送中运动重灾区香港中文大学修复费用估计高达900万美元；武汉发现不明肺炎疫情，当地一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将为您播报一组新闻：台湾军方一架美制 UN-60M 黑鹰直升机1月2日上午在东北部乌来山区失事，造成8人死亡，5人获救生还。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架直升机是从台北出发，起飞前往宜兰冬奥进行春节访问工作的。遇难人员包括总参谋长沈一鸣等3位将官及2位飞官等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得知此事件之后，1月2日下午前往宜兰金六杰新训中心了解搜救进度并听取简报。民进党也宣布即日起停止3000的竞选活动。台湾军方于2014年向美国采购60架 UN-60M 黑鹰直升机，分别由陆军航特部、空军及内政部空勤总队使用。2018年2月，一架空勤总队所属的黑鹰直升机在东南方外岛蓝屿执行救援任务时失事，造成共6人死亡。香港星岛日报报告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表示，因反送中运动冲突导致校园内损毁情况大致清点完毕，一共有75辆校车需要维修或重新购买，所需费用大约是3000万港元。段崇智还说，连同其他校园的修复费用，总计支出共需要5500万至7000万港元，大约约合900万美元。中文大学将自行承担这些费用。报道还指出，同样遭遇反送中黑衣示威者占据的和破坏的香港城市大学，初步估计损失更高达数亿元。除了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之外，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大学去年11月被反送中人士占据，并与警方发出激烈冲突，期间校园设施遭到损坏的情况相当严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们，踏入2020年元旦凌晨，警方在旺角释放催泪弹驱散反送中运动街头示威者。香港人在催泪弹中迎接新的一年。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三下午在港岛区发起元旦大游行，继续争取5大诉求，缺一不可。游行起步约2小时后，在湾仔爆发警民冲突，警方向群众释放催泪弹及胡椒喷雾以驱散示威者，并宣布取消不反对通知书，腰斩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那么这个民阵元旦游行下午5点半的时候呢，被警方通知腰斩了。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又有没有再爆发这个新的警民冲突呢？
对，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铜锣湾的西盛广场的侧门，就是说薛尼斯道跟那个利源三道的交界的一个就是马路上面哦。因为就是说现在呢，在我背后呢，还是有就是一批的民众呢，就是聚集不散，就是说继续的，就是说要表达他们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有和平就是游行示威的一个权利的。 然后就是说在群众的背后的一个就是说轩尼诗大的马路上面呢，也就是一大排的警车就是停在这边，因为就是说刚刚在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啊，其实说警方呢就在就是说轩尼诗大的搜狗这个崇光百货就是跟怡和街交界，也就是说动用了水炮车，还有释放了催泪弹，进行了一波就是说驱散的行动，而且就是说突击的有一些就是说防暴警察所谓的速龙小队就在把就是在路边的一些就是示威者跟民众啊制服了，然后就是说据香港媒体的那个观察，可能有最少有好几十个就是说示威者或者市民啊是在就是搜狗就是崇光百货附近啊现在是被制服了，而且就警方是要求他们要蹲在地上，然后双手摆在头上面向墙壁，然后现在也有一辆很大的旅游巴士在这边，可能就是说要把这好几十个的那个被拘捕的人士啊就是带上旅游巴士，然后带返了警署这样子。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游行呢，其实今天的民政的元旦游行呢是得到了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而且是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游行。其实说游行是大概是在下午的2:40左右，队伍就从那维多利亚公园的起点呢就是步行出来了。然后是说对头大概是在4:15左右，就是说就已经游行到那个就是说终点中环的遮打花园。然后呢中间就是有一批的就是说示威者就是在湾仔的一间的那个汇丰银行的一个就是说分行啊，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满就是说最近汇丰银行就是说把那个抗争者的一个就是薪火同盟的一个户口就是说给冻结了7000万港币，就是说差不多1000万美元的一个资金呢，所以对汇丰银行比较不满。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几天的一些的抗争行动方面呢，已经看到说有些示威者是针对汇丰银行的那个分行，就是说一些他们称为装修的一些所谓的破坏的行动。然后就是说在这个破坏的行动当中，就是说有警察介入，然后呢就是说跟示威者就是有一波的冲突，然后呢警方就释放了那个催泪瓦斯，还有就是说那个胡椒喷剂，就是说驱散。然后驱散了之后呢，也引起了就是说旁边一些和平示威者的不满，就觉得说为什么在和平示威游行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呢其实是到晚上10点的，所以在现在9点多这个时刻呢，就是说如果说原定的一个不反对通知书的那期限来讲，现在还是和平游行示威的一个期限，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不应该被驱散，然后不应该就是说在元旦日就受到这样子一些警方的一个就是干涉，所以就很多的和平的示威者也不愿意散去，然后聚集起来就在湾仔一带呢，就是说防暴警察跟就是民众之间有一波的对峙。然后到下午5:30的时候啊，警方就通知那个游行的发起人，就是民政的负责人，就是说通知他们，就是说要立刻的把这个游行腰斩，而且就是说限制，就是民众在30分钟之内呢就要就是疏散离开。可是那时候其实还有就是据警方的估计啊，就是说在游行被就是说宣布腰斩的时候，其实在起点的那个维多利亚公园呢还有10000多人是聚集在那边准备要出发游行的，所以就是说这10000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说在湾仔有这样子的一个警民冲突，或者是说他们没有到现场看到，他们就是在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听到就是说突然间要腰斩，所以就是说引起了就是说铜锣湾聚集的就是起点聚集的一些民众的不满，所以铜锣湾湾仔一带呢都有一些的示威者他们就组起了路障在湾仔轩尼诗道一带也放火啊之类的，所以在6点后就说就是记者在就是湾仔一带就是说往铜锣湾方向沿着轩尼诗道采访的时候，就看到水炮车就是说就是像那个就是说在路上点火的一些就是设路障的一些示威者然后涉水， 而且其实一路上就是说警方也对就是在场采访的超过100个就是媒体啊记者也是就是说不断的要聚散我们这样子，其实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冲突啊，就是说也就是跟民众不满，就是说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没有结束之前就腰斩所有的一个游行而引发的，主持人。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昨天晚上这个2019年除夕啊，踏入这个2020年元旦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这个警方实际上在这个旺角是释放了催泪弹来驱散这个街头的示威者，还有那么想听一听这个香港市民还有这个立法会议员啊，对这次这个香港人要在催泪烟中迎接新年，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呢？
嗯，其实昨天晚上我一直就是说，从尖沙咀采访，就是说那个牵手的人链哦，一直就是说走到旺角，因为昨天就是说除夕夜，就是12月31号也是831，就是太子站那个怀疑就是有警察无差别攻击市民，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说有所谓打死人事件的一个四个月的一个日子，所以昨天其实说晚上在太子站一带了就已经就是说有一些的警民冲突了，其实警方已经出动了水炮车，其实就是当时候我在大概12点就是说除夕就是那个踏入元旦那个交界的时间呢，在那个弥敦道灯打士街一带，就是说看到有市民呢也是说以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的口号进行一个倒数了，然后呢立刻有人就是在就是一踏入那个2020年1月1号元旦的第一秒钟开始的，就有人在那个弥敦道了，就是说马路上面放起了烟火，然后呢，警方就说也就是而且民众不止放起了烟火，而且也有人就是说就是点起了，就是在路障上面点起了一把火，因为他们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所谓的跨过了这样火海或者是火盆呢、啊，就是可以有所谓的趋吉避凶的这样子的一些象征的意义，可是这样子的一些火堆啊，还有就是说丢汽油弹呢、啊，也引起了就是说在场戒备的就是说防暴警察的一个就是说驱散，所以就从凌晨的12点07分开始就已经就是释放了第一颗的催泪弹出来，然后一波一波的那驱散行动，其实说到就是元旦夜的凌晨3-4点呢、啊，就是一直也是在那个旺角一带，就是有这样子的驱散行动，然后到今天元旦日了、啊，也看到就是说因为突然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汇丰银行一间分行门口的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些警民冲突，然后也让这个和平的一个游行也受到了就是腰斩。其实我采访呢就是说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他是觉得说警方这样子的做法是非常的不智的，因为就是说还有数以万计的市民还在街上，而且就是说和平示威的和平游行的市民蛮多，都是一家大小，甚至就是说有老有少的，所以就是说临时就是说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要疏散所有的人，其实有点就是说这个要求有点太过分，而且郭家麒会觉得说这好像形同是一种宣战的一个意味啊，所以他会觉得说他的预期就是说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就是说从除夕夜到元旦，然后除夕夜也出动了就是说水炮车，元旦凌晨一开始就是释放催泪弹这样子的一些警方的一些所谓的驱散的手法，其实是越来越强硬，就是说他觉得说好像林郑政府跟民众之间的那个缓和好像在2020年一踏入第几就是几分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子紧绷的一种警民关系啊，所以郭家麒预期就是说今年还是会在一个就是说比较激化的一个就是反送中运动当中去度过，而他也预期在说这样子一个抗争呢可能会成为一个就是长期的抗争，而民众方面也对于就是说要在一个就是催泪烟当中要去迎接新年，蛮多都是表示无奈，可他们还是要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半年之际，至今未有平息的迹象。 在今年的除夕夜倒数活动中，大批香港民众高喊抗争口号。有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9年对于港人而言是伤痛的一年，希望2020年不会有更多香港人因为政治和受伤甚至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王思维做的进一步报道。
每年除夕夜，香港就有大量市民上街倒数庆祝新年到来，但至今仍未平息的反送中运动则为今年的倒数庆祝活动蒙上异样色彩。在倒数热点之一的九龙尖沙咀，警方在傍晚时分已经开始布防，大批蒙面的防暴警察在场驻守。由于社会问题，港府早前宣布取消维港烟花汇演，改为加强版的灯光秀。而在尖沙咀海滨长廊，仍有大批市民等候倒数，但人流较往年少，不少民众佩戴口罩并带同示威标语及旗帜到场。在踏入2020年前约十秒，在海滨长廊的市民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抗争运动中标志性的口号，也有人高举象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有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大量警报事件，不少港人因为争取自由上街而受伤，因此2019是难忘且困难的一年，但港人开始对公民权利以及自由有所醒觉，希望2020年政府能够回应五大诉求。
对于政策
Anson 表示，对于政治来讲，希望2020年香港人不会再因为一些政治而有更多的人去受伤甚至死亡，希望2020年香港的民主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也实践给香港高度的自治，不要再有任何干预，或者希望这场运动可以尽早结束，也希望政府可以回应五大诉求。另一名不愿出镜的罗先生则希望民主派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能够大胜。
我觉得香港人
罗先生说，我认为香港哪一代人都好，都不会忘记2019年，即使是没有出事的，他的父母也会跟他讲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未来的2020年，我希望立法会就好像之前的区议会选举那样，民主派可以重夺立法会的话语权，有超过2/3的议席，这样就有能力监察这个政府了，
有能力监察这个政府了。
在倒数活动完结后，大批市民沿九龙主要干道弥敦道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另外，香港警方在踏入2020年后不久，就在九龙旺角一带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近来受到许多美国年轻人的欢迎，但近来因国家安全风险而受到美国当局的调查，许多人同时担心 TikTok 的母公司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互联网字节跳动公司， TikTok 有可能受其影响对内容进行审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采访了一些社交媒体观察者，就看来现在正在风靡全球的抖音现象，我让我们来听听这些观察人士如何看近来围绕抖音和 TikTok 引发的争议。
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曝光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之后，美国少女费罗莎·阿奇兹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传关注新疆穆斯林遭遇的短视频，稍后她的 TikTok 账户被短暂封号。 TikTok 后来向阿奇兹道歉，称封号是人为错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久前，美国当局对 TikTok 及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
美国启动对抖音的这个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 TikTok 抖音的这种模式在海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我们知道抖音有两个版本，在国外叫 TikTok， 国内叫抖音，国内的是看不到就是国外的那个 TikTok， 但是他们的形式在我看来都很相像，都是一些网友自制或者是专业团队制作的小段子，非常的搞笑，非常离奇，非常有创意。这一股风潮可以算是中国的段子文化向海外扩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吧。那么显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很意外的以抖音这种形式展现出的软实力可能也比较担心，因为这种段子文化它有点像病毒式的传播，它可以让人刷手机不停地刷3-4个小时， 它所孕育的那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内涵，也让西方感觉到有一些担心，或者心理上会有一些失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很专制的国家，它怎么会有一个文化产品在国外引领风潮？这个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我要讲的是抖音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们利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生成一些欢乐的、有趣的、有传播效果的这种 MTV， 就是带音乐背景的小短片，有不断循环洗脑的效果。这样的欢乐气氛下可以对人实行一种叫做洗脑效果，就是透过不断重复的轻松的方式去传播。这个在学术上面有一个说法叫做认知轻松度，当你处于轻松的认知的环境底下，所有东西你都会接受，毫不怀疑，让你看起来所有东西都是舒服的，都是对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洗脑的理论基础。所以我相信抖音如果利用这个方式的话，我相信能对整整一下一代的美国年轻人进行洗脑，会导致美国传统价值的崩溃，让更多美国年轻人崇拜共产主义，或者是对共产主义放松戒备心，甚至崇拜威权主义，让美国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被共产主义侵害侵蚀。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向美国当局保证 TikTok 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的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么抖音用户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这样的保证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他今日头条的起家就是在侵犯版权嘛，侵犯了很多媒体的版权，再是他们整个字节跳动能发展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嘛。对，这一块我肯定是担心的。
一些美国参议员不久前在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重大风险。一些观察人士对于抖音视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发表了看法。
当然如果是用西方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抖音的话，那就正如美国国会让抖音的总裁去出席听证他根本就不去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里面的审查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国内什么打假的徐晓东啊，还是发表一些常识性演说的像陈秋实，他们都被封杀。所以我想抖音不出席听证会也是非常明智的。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国会把它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话，他坚决不让你提到。所以这一直是他们审查造成的结果。所以抖音也不可能跳出他们这套宣传策略，一定会是服从这套宣传策略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 TikTok 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的调查，该公司表示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的储存在美国境内，但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并强调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2020年中国将面临灰犀牛与黑天鹅。按中国官方的说法，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对实现中共制定的所谓“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意义重大，也意味着抓经济将成为2020年中国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说，冲锋号已经吹响，号召民众万众一心加油干。然而中国经济的加速放缓，美中关系的恶化，香港危机的持续，以及多变的国际形势，都给实现这一目标带来了变数。展望2020年，中国将面临哪些灰犀牛和黑天鹅？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表示，新年贺词习近平没说什么倒显得十分重要。他说，
新年的贺词照例是政治含蓄量最低的。再说呢，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这既然是贺词，那当然都说这个好听的话、顺耳的话，就说些喜庆的话，不是说很好说硬话的时候啊。这么一来呢，你这个新年贺词的他就你和过去一些年的贺词相比，那难免就让人感觉到这个了无新意，大同小异啊。那我的观察呢，有这么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呢，就是刚才你一谈到，习近平讲话中谈到，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另外，2020年呢，也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那么提到两个，一个是中国的人均 GDP 迈上了10,000美元的台阶。另外，中国的剩余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就是这个实现脱贫，当然这里所说的脱贫，那也就是说这个超越中国政府所规定的，年收入4000元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大的距离。再说呢，我们都很清楚，实际上过去这一年2019年。中国的这个使中国经济下行，增速这个降低的一年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呢，习近平讲话也谈到这个中国这个谈到国际形势，要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放在去年这个背景之下，就让人感觉到有点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事实上是过去这一年恰恰是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一年啊。再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次情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呢，就是他破例的提到了一国两制，专门谈到了澳门，谈到了香港。那按说你连港澳都谈到了，也谈到一国两制了，你就该谈谈台湾，可是这次讲话呢是只字没有提台湾。当然这你也很好理解了，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它既然是贺词，那只能是找好听的话说。可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心里，他们并不愿意不情愿对台湾说出这些祝福的话，可是你要去说出谴责的话，要说出威胁的话，显然又是在这个新年贺词这个场合下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头来呢，他只好就不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说了什么倒不重要，他没说什么的倒显得更重要。
胡平先生表示，国进民退势头有所抑制，但又出现了国退民进的趋势。他说，
我觉得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显然是发展的很不妙啊。那么这么对于这个中共所，另外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包括习近平讲话中谈到要这个脱贫的这个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而这个它的标准呢，脱贫的标准呢，实际上是相当的低。那么鉴于这个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不好，那对于所谓要达到这个2个100年的这个目标，当然就应该说就相当的困难。其实造成这个中国经济形势不好的原因也很多，有一方面呢是有经济周期本身的作用。另外也有过去多年积累的一些弊端，浮出水面，原来没有特别显现出来，现在的显现出来了。再有就是习近平本人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执行的一些偏左的一些政策，造成了一些后果。再有呢，就是贸易战给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那么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当局呢多少也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问题，那至少我们看到。当局在这个，现在又开始要大讲要这个保护民营企业，保这个要发展这个民营经济，那也看得出来呢，对前阶段的所谓这个国进民退这个势头是有所遏制，那重新我们又出现了所谓这个国退民进的这么一种趋势。
张立文先生表示，2020年中共多个指标恐怕都要依靠统计局来实现。他说，
真正这个他应该改的恰恰是他们认为不该改和不能改的，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呢，他把这个政治体制作为这个作为中共执政或者是所谓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的东西，他是不会改的。所以就此来看，如果中国的体制不改革的话，我认为中共这个可能在数字上做点文章，它是能够实现所谓这个第一个100年的目标。那数字谁不会做呀？但现在看经济形势不但是不乐观，而且是长远来还是比较悲观的。只不过呢，现在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就像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那样，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失败的话这个灾祸就蔓延到全国。
张立凡先生还认为，美中贸易协定前途渺茫且昏暗。他说，
在这一次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中，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也提这个问题，认为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没有提触及这个中国政府对产业的大规模补贴。那么这个本来就是贸易战的一个理由啊，但是这个目标等于在这次这个谈判中没有提及，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下一轮的谈判的一个主话题。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中共它并没有任何这个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意图它只是媒体不说了，但是呢中国方面并不想放弃。也就是说，中美的这种对抗和长期竞争还将持续。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这次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即便在1月15号签了，那也就是给中共一个喘息的时间，他可以就我刚才讲的，他利用这段时间来调整，来腾挪空间，来达到就是说实现一些产业目标。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协议即便是签了，中共能不能遵守？按照历史记录来看，中共是没有什么信用可言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在近日中国武汉市出现多宗不明肺炎病例之后，有关当局星期三，也就是1月1日对当地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发出休市公告，以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武汉卫生局当局星期二表示说，在被感染的27个病例中，7人病情十分严重，18人病情得以控制，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都在进行中，所有病人都已经接受了隔离治疗，患者大多是这家批发市场的摊主。中国央视报道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组赶赴武汉，展开有关相关的检测和核实工作。成都商务报附属的红星新闻星期二晚上还报道说，这家海鲜批发市场还出售野鸡和蛇类其他野生动物，在该市场可以找到兔子和其他动物的器官。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说，初步的实验检测表明，发现肺炎病例属于病毒性肺炎，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的现象，也没有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说，一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已经获知有关武汉肺炎病例的报道，并且已经就此疫情与中国政府讨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1月2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反渗透法范围广，规定严，用语却模糊，并没有经过审慎提案，也没有主管机关和行政院的版本，完全不符合程序正义。马英九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匆忙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中共的渗透，而是对付自己的人民，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会造成台湾内部很大的问题。马英九稍早前还批评说， 反渗透法可以让台湾回到戒严时期，甚至成为民进党打击异己的武器。不过蔡英文总统则表示，以过去的权威时代来解读这项法律非常不合适，因为台湾已经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政治人物应该忧虑台湾的民主被中国渗透。蔡英文强调说，台湾的民主法治性格越来越强，社会也有一套法治防护机制，执法机关会本于民主原则做事。台湾立法院于上个月31日通过反渗透法，尽管国民党表示反对并进行抵制，民进党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还是顺利让法案过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反渗透法。什么是反渗透法？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台北访问台湾总统选举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请他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反渗透法。下面请听访问的内容。
究竟这部反渗透法这为什么重要？而这场选战当中，究竟台湾被红色渗透跟竞选的情况又到底有多严重呢？
当然，这部反渗透法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赞成的，那也有反对者。不过我要强调几点，这个反渗透法它是对事不对人啊，并不是针对台商或是台湾的民众或是哪些人，不是的，它是主要是针对犯罪行为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大家不可能否认中国会借由各种管道对台湾进行渗透，从而达到统一甚至并吞台湾的目标吧。我想这是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那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有进行各个管道的渗透，这个是事实的话，那表示这个反渗透法就有存在的必要，一如其他国家了，也有类似反渗透法已经通过了嘛。所以台湾是在面对中国渗透并吞的第一线，自然而然需要这部法律啊。那当然担心有些民众或是有一些团体、有些政党，很担心啊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条文写得很清楚，它是针对事情，不是针对人，啊，有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罚，而且不是由行政部门来采访，是要交由法院来审判。政府只是一个举发的责任，接受民众的这个检举，那政府就举发。那到底他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啊？如果这个法律顺利通过的话，那这个是要由法院来裁定的。
但现在就是比较多的质疑是，第一个时间点刚好在选举前，这个有没有选举操作？第二个就是渗透员的这个定义有没有做度过宽，会造成所谓大家担心害怕这个重回戒严或白色恐怖，这两点可以请你很快回应一下吗？
是因为民进党是民主的政党，
是
几十年来跟台湾人民打造了台湾的民主奇迹，是不可能走回头路。那第二个呢，因为台湾的国会也相当专业啊，即便是政党之间有对抗，但是专业度是够的。那我们不妨就是让立法院好好来讨论，给他们一个空间啊，就是不必对内容去下这个指导棋啊，不妨就交给国会好好充分来讨论。我相信
时间点上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通过的重要性，你觉得？
因为这个法律已经讨论了到立法院已经相当的时间，
是
31号刚好是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说讲31号，就我的理解，应该是说希望这个会期要能够通过。
那么观察香港的因素，在这次选战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说是让这个绿营这边捡到枪。您觉得您怎么看香港年轻人这场抗争对于台湾这场选战的因素，尤其是年轻人给蔡英文总统的一些启发？
是我不会言，然后香港事件的确深深影响了台湾这场大选。那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让台湾的人民清楚看出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然后会导向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也不可行，所以呢年轻人 甚至广大的台湾民众珍惜台湾的主权、民主、自由、法治，重视人权的生活，所以才会越来越多人支持民进党所提名的蔡英文总统。韩国瑜之所以支持度越来越低，受香港事件的确有很深的影响，但是他主要是因为，即便习近平在元月二号已经公开讲了，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讲了这么清楚了，可是韩国瑜市长到香港去访问的时候，不仅仅进驻中联办，在中国建国台办的时候，他又强调他强烈支持九二共识，他认为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两岸的定海神针。其实很多人认为不是的，两岸几十年来的定海神针是你刚讲的啊，就是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才是两岸的定海神针，并不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只不过是让台湾走向一个中国原则，然后进一步的走向一国两制而已，是因为他的这些主张违反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他的支持度才会越来越低。
就特别针对这个网军的部分，好像在这个辩论会中也猛攻这个民进党的做法，网军这回成为选战当中很大的一个争议。
其实这个就是韩国瑜常见的问题，也是国民党人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就网军而言，威胁台湾最大的是中国网军，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点是比较可惜的。但是我也是要强调，就是说民进党的民主文化也应该扩及全台湾了，也就是说民进党党内啊，内部是有竞争，但是外部是团结，台湾也应该要这样子，台湾的内部政党有竞争，但面对中国的威胁的时候，台湾要团结，外部要团结起来，才有办法面对中国的并吞啊，我们也才有办法因应各种国际的变局，就你刚讲的中美贸易冲突，或是全球气候变迁，或是第四波工业时代的来临等等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国民党的人就从来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并吞的企图。那我在政见发表会上我有提到这个巴拿马突袭式的断交，就立法院没有办法及时的通过一个谴责中国的决议文，而为什么呢？执政党想要通过，但在野党不肯，这是台湾的问题。台湾长期以来因为国家的认同分歧，以至于没有办法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党文化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透过民主的选举，一次又一次，人民用选票一张又一张，就像打铁铸剑一样，一锤又一锤，把这种一个中国的杂质给它打掉，让捍卫台湾、维护民主的民意能够淬炼成坚强的台湾意志力，台湾进而让台湾能够团结，面对中国的并吞，也能够解决国内外的各种问题。
这个比喻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明天31号就是2019年最后一天了。那2020除了迎接完这场选战之后，台湾要面临的挑战恐怕是全面的，而且是国际性的。怎么能够挥剑出鞘，拿你这把剑能够迎向2020年对台湾最大的挑战呢？
是我们当然衷心希望这场选举剩下11-12天，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和平落幕。当然我非常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够高票当选，民进党国会能够过半。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捍卫主权、维护民主、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乃至于照顾人民，都会更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中美的贸易的冲突能够朝向公平贸易这个方向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短期也许中国会有受到影响，但长期而言， 中国是也可以因此得利，国际社会也可以受惠的。
嗯，
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目前大家所关注的香港的问题也能够，中国政府也能够尊重香港人民的要求。以台湾的角度来看，香港那五点那就是很平常的五点。
嗯，
有那香港这个抗争的民众的要求，那五点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很平常，很稀松，很平常的。我希望他们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他们的香港也能够尽快的趋于平静。
嗯，
那当然我也希望维吾尔族人的不幸或西藏民族的不幸也能够得到解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2020总统大选民调在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韩国瑜喊出民调盖牌的策略后，让许多人对民调大选的参考价值产生高度怀疑。然而民调专家表示，如果数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结果呈现一致的趋势，那么民调就有其可信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湾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也紧抓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谁会胜出呢？
我们想请教您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零到十来表示，零表示非常不喜欢，十表示非常喜欢，五表示普通，请问
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家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让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啊，我觉得他领先的话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说，部分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的，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时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前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啊。一般来讲，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些一致的趋势啊。
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也对本次大选民调的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问那种人根本不是在做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这样子。
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时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为某特定候选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是，所有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民调是让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十天开始民调的封关期，即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十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 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是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目前就读阳明大学的刘成轩表示，自己不认同在民调中做违背自己意愿的说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形象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自己的肯定。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他不再受自行暂停远程导弹和核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软化其在核谈判的立场，将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但他没有正式放弃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迹象，显示朝鲜可能很快恢复核试验或大规模导弹试验。金正恩说，他不再受他自行暂停这些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誓言将继续发展他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并警告会采取没有明确说明的令人震惊的实际行动。正如他在2019年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朝鲜的警告。
他代表他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我认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所以我们等着看吧。
虽然金正恩发出了很多威胁，但大多数威胁都附带条件。例如，他建议只有在美国继续与韩国进行军事演习和出售武器的情况下，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试验才会继续进行。这表明，即使要求很高，金正恩仍然愿意谈判。
只要所谓的美国敌对政策继续下去，就没有无核化。但是如果美国撤回敌对政策，它将实现无核化。
分析人士赵汉邦也指出，朝鲜没有兑现向美国赠送圣诞礼物的威胁，
目前没有越过红线的举动。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直拒绝放松制裁，坚持要求金正恩首先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金正恩周三的表述似乎是说他不会等太久。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教宗方济各新年伊始祝愿世界和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听他在世界和平日的讲话。教宗在梵蒂冈大教堂的晨间弥撒中使用强硬的言辞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泰尔弗兰克从罗马发回的报道。
在灿烂的冬日阳光和蓝天下，教宗方济各祝愿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庞大人群新年平安快乐。他说，我们这个星球绕着太阳开始一个新的公转，人类继续生活在这个循环里，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的奇迹，人们应该感谢它。在教宗保罗六世发起的世界和平日上，教宗方济各说，2020年的信息是和平是一条希望之路，一条通过对话、和解和转变的前进的道路。早些时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新年弥撒。1月1日，教会纪念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教宗在2020年的第一次讲道中反对现代社会中对妇女的暴力，他说所有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教宗说，我们对待女性身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人性水平。他还说，为了使世界更加团结与和平，妇女应该充分参与决策过程。教宗在讲道时还谈到了移民问题和为改善子女生活而走上艰难旅程的母亲们。他说，有些母亲冒着危险踏上旅程，拼命地试图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但被那些肚满肥肠但心中无爱的人认为是多余的负担。美国之音卡斯泰尔弗兰科罗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调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提升。 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好转发生在去年世界杯足球后，多数俄罗斯民众仍正面看待中国，但反感中国的人数也出现上升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表示对西方拥有好感，这一数字与一年多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从2018年5月份的 20% 急剧上升到了目前的 47%。 对欧盟拥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从 28% 大幅上升到了 52%。 反感西方的人数比例虽然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已经大幅减少。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5月份时的 69% 减少到了今天的 41%。 反感欧盟的人数比例从 55% 下降到了 34%。 与西方相比，俄罗斯民众正面看待中国的人数比例继续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目前能够达到 72%， 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为 18%。 但一个最新的迹象是反感中国的人数出现上升的趋势，特别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从2018年9月份时的 3% 上升到了目前的 6%。 总体上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同样增加了3个百分点，从 9% 增加到了 12%。 近些年来，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印象一直不好，把中国视为友好国家。2014年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反感度跌到了最低点。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2015年1月时对美国持反感的人数比例当时高达 81%， 认为美俄之间相互为敌的人数比例同样高达 42%。 列瓦达中心说，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发生转变的拐点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时。2018年的6月到7月期间，俄罗斯主办了世界杯足球赛，俄罗斯当时简化球迷和游客入境手续。在那段时间里，普京当局对社会和反对派的打压行动也非常收敛。在莫斯科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当局极力营造宽松的节日狂欢气氛。利瓦达中心说，2018年7月就已经注意到了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转变，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1月份时的 25% 大幅上升到了7月份时的 42%。 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则从2018年1月份时的 52% 下降到了 40%。 列瓦达中心的学者说，从2017年起，俄罗斯民众对西方看法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尽管这一趋势比较缓慢并不稳固，出现过反复，因为人们都期待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能够变好。除了世界杯的因素外，2018年7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美俄、俄法和俄德领导人后来的其他一些会晤，也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看法转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民众仍然把中国看成最友好的国家，但民众的态度非常容易发生改变，因为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能发挥关键影响。舍夫佐娃说，民众态度和心情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节目以及宣传机器的左右和影响。如果民众对欧洲和西方的态度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同样也会很容易发生改变。列瓦达中心说，这些民调的结果也反映了民众对普京当局外交政策的一种支持，但另一方面，民调所说的对西方国家看法负面并不等于普通的俄罗斯人与普通的美国人与普通的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变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